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与你一起同工的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到十五节说道，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经文中的此处指的也就是当时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会幕和圣殿，尤其是至圣所，被看作是神荣耀的居所。当以色列人向圣所祷告的时候，实际上是面向神的同在，而不是单单面向建筑。圣殿是神所在的地方，是神与百姓立约的记号。旧约向圣所祷告是一种信心的举动，承认神在圣殿中掌权，并且盼望神的垂听。而在新约中，这个应许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成全，我们不需要向着某个地里圣所祷告，而是直接因着耶稣基督得以亲近神，向神祈祷。今天的神学补给站栏目，我们要继续听刘光启牧师以历代志下的六章七章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分享，祈求垂听祷告的神。
瞬息万变的时代，教会如何做准备，采取行动，积极宣教。请听刘光启牧师旧约圣经讲座。
士师记第二十章，如果你读那段经文，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你会发现到一次又一次的内战，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求告，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求问神，神给他们答案呢？什么支派去打？打败。又问了，神说上去，结果又打，又打败了。最后说，我把得胜交给你们，他们打，打胜了。结果呢，其实很惨。我们会觉得很光怪陆离，我们会觉得这段历史到底在讲些什么？我们觉得他不是一再的求问神吗？各位，如果神的旨意对这两群人来说，两群都铁了心的人，一群是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而另外一群是便雅悯支派，他们都铁了心，决心要跟对方起冲突。神的旨意对他们来说不过就是个签筒，就是拿来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背书负责的，就是要他画押签字，就是如此。各位，你觉得神的旨意能够彰显吗？很可惜的，第二十章结束的时候真的两败俱伤，很惨。到了第二十一章呢，我们看到二十一章这些很难过的以色列人有如此的祷告。我们看一下二十一章他们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各位，当你看到这样的一段经文，你觉得这是一个向神悔罪悔改祈求饶恕的祷告吗？他们看起来似乎呼天抢地的说，神啊，为什么如此？但问题是，他们难道不知道人是谁杀的吗？他们很厉害，用特别的话术。哇，这个希伯来文厉害，为什么呢？他们用所谓的被动语态，用被动语态，缺了，这是什么？就是被杀的，被失去的，被消失的。当你说被杀了，被除掉了，需不需要告诉你 谁除掉的，谁杀的，不需要。不说就是不说，不承认就是不承认。他们还问说，神啊，为什么如此，为什么如此，感觉起来似乎他们要神给个交代。各位，当一个人存着这样的心，不觉得自己有错，不觉得自己有罪，觉得不需要为自己负上责任代价的时候，不愿意自卑来寻求神，你觉得接下来还有真心的悔改吗？不容易。自卑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步，神要求我们走上这一步。自卑指向的是我们的态度，但是除了自卑呢，我们看到第二项，第二项告诉我们祷告。当然，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祷告包括几种不同方式的祷告，我们说这其中包括了赞美，包括了感谢，包括了认罪、祈求和代求。也许神说天不下雨，蝗虫来袭，瘟疫流行，看到这许多的困难，如果我们想到祷告，你大概会觉得说，嗯，这个祷告大概是祈求的祷告吧，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带领我们度过这一个难关。但是如果这一连串的灾祸都是跟人的罪有关的话，你觉得是什么祷告？那就是认罪的祷告了。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有罪，我们愿意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怜悯，就好像是当大卫，当他愿意在神的面前坦诚自己所犯的罪，他在诗篇51篇第一节第二节他这样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认罪是我们愿意向神交心，认罪是我们愿意向他诚实以对。我们在理智上知道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常会自我欺骗，我们总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好像作弊的学生，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向神隐藏些什么。我在大学时期的教会辅导，那时候教会学生团契的辅导是一对学员传道会的资深同工，他们的家是在一栋大楼的12楼，他们也遭遇经历了那一场天摇地动的大地震。这个姐姐哈，她后来就在她的一封代祷信当中提到了，当他们全家经过这个地震，好像停下来，好像不再动了，她从外面空旷的地方又回到12楼的家中，她看到的情况满目疮痍。她在她的代祷信，他写下这番话，他说，我们一面不停地关心围观大楼的搜救进度，还要在没有水的情况下一面清理惨不忍睹的厨房，我的心在淌血，属灵女儿送的上等白木耳我刚煮好了一锅，之前放在瓦斯炉上，而如今已经全躺在地上，加上一整瓶葵花油都混在地上，加上破碎的杯盘堆积如山，我一时不知从何整理起。然后这个姐姐又继续的写道，她说，经历了连续7天停水的灾后生活，感受到身体家中脏乱不堪，实在很难受。她说，早上灵修的时候忽然感受到圣灵在我心里的共鸣，她跟我分享住在人的心里，若这个人的思想污秽，眷念最终生活，不接受真理的清理，他的心情就好像我目前所感觉到的那么不舒服。各位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的外表光鲜亮丽，别人觉得我们不错，但是我们的内在有没有什么是主不喜悦的东西呢？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相信了耶稣，耶稣住在我们心里，是借着什么？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那么圣灵难道不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吗？他在我们心里有什么感觉呢？他在我们心里有什么感觉呢？但有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认罪的？很多基督徒认罪是这样，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清单，而这个清单就想到说，我的这个人品格怎么样，我的言行怎么样，我属灵程度怎么样，我的侍奉怎么样，然后我就开始跟周遭人比较，比较了之后我就为自己打分数，然后呢就觉得好像我比别人还尽心，我比别人还好，就开始自我感觉还不错，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主好像是一个大学教授哈，每一班考试完了，这个曲线跑出来了，这个老师就决定说好，这边砍一刀，这些人当掉，我就觉得哎呀 safe。 是不是我们的认罪就是这样包裹表决就结束了呢？如果我们是这样认罪的话，当然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罪了，当然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罪，虽然我们还是认罪祷告。认罪是什么？如果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认罪就是把这个荣耀再归给神，他应该得到的荣耀。认罪是什么？认罪是一种承认，是他的荣耀，是他的光，光照我们里面之后，在他的荣耀里，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发现到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许多藏污纳垢的东西都出来了，可能隐藏在我们心中各种的败坏，那种会见光死的黑暗，我们愿意让神光照，让他指明，愿意向他承认吗？不必去跟别人比较，那是我们跟神自己的关系，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自己向他承认，是我们跟他自己的关系，是我们单单的来面对他呢？除了祷告，耶华提到第三个行动，他说寻求我的面，寻求，寻求这个字眼，我们说 seek 或者是 search， 我就想到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 search， 有各种不同的 search engine， 我们用 Google， 用 Yahoo， 用 Microsoft Edge 或者 Firefox 或者是 ChatGPT， 你每天都在 search， 可能你工作的需要你都在 search， 但是我们多经常又抱什么态度来寻求神呢？有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寻求神的面，总觉得是当人走到了绝境，走投无路了，他才知道神是唯一的希望。其实寻求神的面那种心态应该是截然不同的，而不是我们坐在我们的书桌很舒服的边边一杯咖啡，然后就敲着我们的键盘，好像 Google 或者是 Wikipedia， 然后我们就找某些名人的咨询，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寻求神的面是来到神的面前，当彼得来到这位永生主的面前的时候，他的那种战兢，旧约的以赛亚，他来到主的面前，听到天使撒拉佛圣哉圣哉圣哉，他不禁那样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期待来到神的面前，你期待看到什么？你期待听到什么？你期待怎么面对他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期待听到什么？我就想到好像是，也许是某一个人一直有一个困扰他的症状，他觉得哇，这个不舒服不舒服，有一天下定决心了，好吧，就挂一个名医的门诊，结果呢你就在那个候诊室等啊等啊，因为这个名医很多人在等，这个号码跳跳跳，终于跳到你的号码了，你进到诊间见到这位医生，你希望听到他说些什么呢？也许你跟他说，医师啊，哦，我常常头痛，我常常发烧，你希望这个医生接下来做什么呢？他如果说没事啦，放心啦，我 给你几颗退烧药就好了。如果你是常常肚子痛，常常胃不舒服的时候，那如果这个医生跟你说没有问题，我告诉你哈，对面那一间西药房，你去买一罐金十字胃肠药就解决了，你觉得呢？你要看这种名医吗？相信你希望真正知道发生什么，该怎么办。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是权威，他真的是医生，是名医的话，你期待的是真的给答案，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就算是一个你原来不太想要听到的坏消息，你希望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寻求神，我们是不是只希望神告诉我们我们想听的呢？如果他的信息不合我们的意，我们是不是很快的就走人了呢？我们是不是当我们觉得这些信息，哎呀我不想听，我就走人了，我去寻找我的办法呢？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不叫做专一的寻求，而叫做心怀二意。你会发现到要寻求神的面其实很危险，很危险，因为真的来到他的面前，他要你采取行动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接着就说了，说转离他们的恶行。转离这个动词直白的来说就是转向，也可以说它就是旧约对悔改的代称，它是方向，它是态度，它是整个人行动的改变。他原来是对着世界，对着自己，对着罪，而如今他转向了，是向着神，向着光明，是向着他的话语。这个行动需要操练，这个行动需要付上代价。但这个行动意味着什么呢？我就想到有一位基督徒的作家 Jerry Bridges， 他在一本书叫做《圣洁让你想得不一样》，他怎么说呢？他说基督徒该醒醒了，去面对自己活出圣洁生命的责任。我们常说自己被这个罪或那个罪打败，不对，我们没有被打败，我们只是悖逆罢了。我们最好别再使用得胜或失败来形容自己在圣洁方面的进展，而应该用顺服或悖逆来形容。我若说自己被某个罪打败，其实就是在潜意识中溜出自己的职责，我等于说有一股外在的势力打败了我。但是当我们说自己悖逆的时候呢，就是一肩扛起犯罪的责任。也许我们被打败，但因为我们选择悖逆，选择在我们心中把玩邪念，选择怀着怨恨，选择稍稍扭曲一下真理，我们必须要选择顺服，而且是持续的顺服，才能够活在主的光明当中。也许它意味着什么？也许它意味的就是我们需要逃离躲避某些试探。我们知道现今这个时代其实非常多的试探，过去我们觉得门关了，家门关了，好像就远离试探，就现在试探可以出现在你家各个不同的角落。也许它所意味的是断绝某一些不对的不能摊在阳光下的关系，某些别人不知道的关系，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对神来说我们对不起他，我们愿不愿意断绝呢？也许他所意味的是更多摆上时间来亲近主，听他的声音。过去我们太习惯离线作业了，我们觉得我们对圣经够熟，所以我们离线作业，我们只靠自己所背的那些经文就过每一天的生活，可是我们没有跟他连线，那我们能够撑多久呢？也许所意味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再回避圣灵的提醒，拒绝顺服某些神的话语。也许某些神的话语来到你的心就觉得很刺耳，会不会这就是神特别对你的提醒呢？甚至也许它意味的就是在小组聚会当中就不再是社交。很多人说我有小组聚会太好了，你有教会生活，可是我们就是在这边 跟别人哈拉哈拉，就是如此。其实我们是不是愿意彼此提醒跟问责，就是彼此负责，而且愿意彼此认罪，我们愿意一起来为对方彼此祷告，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呢？这些改变都是很大的挑战，但这些改变也是让神工作的契机。当神的子民愿意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他们的恶，神给了应许。神说什么呢？他说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呢，神说如果你愿意自卑，你愿意来寻求的话，他说我要听。他说如果你愿意悔改，你愿意转离你的方向的话，他说我愿意赦免。神说如果因为罪的关系，这个地受到了污染，以至于充满了干旱、饥荒、瘟疫，神说他愿意医治。但是相对于地土的医治，我发现到圣经更多提到的是神对人身心灵的医治。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停在历代志下的第七章， 但其实从历代志下的第十章开始就记载了所罗门之后的一个又一个的犹大君王。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些的君王，他们愿意忠心的侍奉神，但是忠心侍奉神难道就风平浪静都一帆风顺吗？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看到他们会碰到困难，会碰到敌人的攻击，但是当他们在危难当中呼求神的时候，他蒙神的搭救。我们看到亚撒是如此，约沙法、西西家也是如此。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王怎么样呢？他们离开神的道，他们离善行恶，他们不再专心倚靠神，结果结局是很悲惨的。我们看到约阿斯是如此，亚玛谢也是如此。有人就说，历代志让人看到的就是一种报应的神学，但是其实我来看这一次又一次出现的经文，反而是反映出神是信实的。为什么呢？他是恩慈，他是听祷告的。因为如果你去把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记载跟我们所读的第七章十四节的应许相连接的话，你会发现到神的确按着他所说的如此应允了。事实上，当人愿意回转悔改，愿意专心寻求神的时候，神都愿意搭救。甚至历代志下你读到三十三章，一个很令人意外的事情，就是那个穷凶恶极的马拿西被亚述王掳到了巴比伦。这个坏王坏到底了，过去杀害先知，他拜敬各种偶像的王，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呢，当他愿意来寻求神，没有想到耶和华也给他一条出路。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我们看见到这边听神不单是说他愿意垂听，其实我这边发现到他用了两个很有意思的动词，一个是赦免，赦免是关系的修复，关系的重建，而另外一个呢是医治，医治是生命的恢复，生命的更新。为什么神愿意赦免，愿意医治呢？因为他在乎我们，他在乎跟我们的关系。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记载了一个事情，耶稣曾经在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境医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这个有关医病的神迹到底它的重点是什么？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耶稣医病的神迹，我们马上想到的是信心，没有错。这十个人需要对神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付上代价，走上好长一段路给祭司查看，他们需要相信主耶稣的话真的是信实可靠的。有没有信心？有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医治的神迹就是跟信心有关。病好了，然后呢，我就觉得结束了呀。你病好了，难道没你不时的就提着水果跑去探望那个医生吗？大概不会吧，除非你跟那个医生是个朋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没有到这边结束，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这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转回来找耶稣，而且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事情让耶稣很诧异，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耶稣为什么要施行医治？他为什么在乎那几个人？到底有几个人回来来回应来感恩呢？难道他那么小心眼吗？如果他真的小心眼，他最后不会为了我们上十字架。但是当我们蒙医治，当我们得赦免，然后呢，是不是我们从此又断线了，又离线作业了？你会发现到他期待的是跟我们建立永恒的关系，是爱的关系。万有的主，他爱我们，他不单是实行公义的审判，他真的爱我们。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儿来听赞美之泉所带来的诗歌《真实的悔改》。
祝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
自卑认罪的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建立与神永恒的关系，神必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喜悦。